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可能是跟当时的人主要是要通过声音来记忆有关系吧，
有点像绣花的绷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派上的学习派。那我们在上一次啊，已经开始了一个系列，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经的新约巡礼。那这个系列呢，是由我们的学志弟兄来带领我们。学志弟兄呢，他在这个 region 已经完成了他的神学课程，所以呢，海伦就邀请学志把他所学的学以致用，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系列。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上一次你带给我们讲到了就是关于西律啊，还有当时的一些背景。那今天我们就请学志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进入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呢？
好，谢谢 Helen。 今天呢，我要和大家继续讲这个新约的一些背景的知识。今天呢，会讲到新约时代的读和写，就是当时的人他们是怎么读书的，当时的人他们是怎么写书的。
对，这个时空的跨越其实也就造成很多我们对当时理解的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回到当时的时空。那我们请学志弟兄继续带我们进到当时的时空里面去。
那我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提一个小问题。上次呢，我就问大家新约里面最长的三卷书，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哈，就是路加医生他写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最长的两卷书，那接下来第三卷就是马太福音。今天我问大家的就是新约里面最短的三卷书。最短的三卷书哈，大家一般想起来呢就会想，哦，在启示录前面有一卷书是犹大书，那卷书呢很短，它实际上
很短嘛，都没有章嘛。
对对，所以大家会想这一卷书，这个实际上不是它最短的三卷书之一，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短的三卷书。所以新约里面最短的三卷书哈，有两卷是约翰写的，就是约翰三书是最短，然后约翰二书，然后还有一卷书呢是保罗写的，保罗他写的腓利门书。腓利门书也是没有分章，它只是分节，所以这三卷书是新约最短的。那讲到这个新约世界的这个读与写呢，首先要强调的就是当时的文盲的一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跟今天不一样。
对对对，
今天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受教育，至少你有义务教育就能够帮助你有基本的读写的能力，但是当时的人大多数人是不认识字的，所以他们是不能自己去读书的。那就是真正能够读书的人差不多占人口比例就是 10%， 最多 20% 这样的一个比例。
你是指的是犹太社群，还是指的当时在罗马的这个帝国的
指的是在罗马帝国管辖底下的这个巴勒斯坦这片地区吧。
就是包括犹太人他们的文盲率都很高吗？
应该是这么讲，就是当时的文字按照今天的眼光是非常不容易读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它本身呢主要是由辅音构成的，那它没有元音，而且呢这个元音要怎么放上去呢，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学识，就是要在老师的带领底下你一直在那读，花很长的时间你才能知道怎么去读得对。然后希伯来文它本身呢就是非常不容易读出来，因为它是要读的是有一个韵律，要朗朗上口，而且它用的那个字有的时候它用一些特别的字，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音律，它要朗朗上口。比如像希伯来文里面它讲起初神创造，那英文读起来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就是这样，你就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但是希伯来文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用很相近的字 in the beginning， 他是叫 in， 他是用这个特别的介词叫 b， 然后 beginning 他是用 rashit， 所以 in the beginning 就是 brush it， 然后他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就是要用到一个 bara， in the beginning bara Elohim、嗯、所以你就知道他那个用法就是让你觉得朗朗上口，他是用很相近的字来表达这些意思，可是这些字呢、嗯、本身它没有元音，所以你就知道一个普通人很难去把它读对，而且有很多字是要避讳不能去读，比如像我们讲的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我就是说一读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别的来替代，他不能读出来。
所以这个耶和华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如果严格来讲，其实是错误的翻译的啊。
对，他们就是说，就是把这个主Adonai 的这个元音加进去、嗯、加到那个辅音里面，所以他们就当时拼出来了一个耶和华、嗯、实际上这个耶和华就是实际上不一定是这么读的，所以你就知道当时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今天的读好像就是一看见你就会读、
嗯、
而且当时的读有一个特点，就是即使你私底下读，就是比如像你一个人读、
嗯、
你也是读出声的，因为它那个是一个有韵律的一个语言、
嗯，
所以你一定是读出声的。希腊语在当时的情形也类似，就是你选用的那些字都是有特别的，就是声调上面的相近，或者是发音，比如像都用同样的一个辅音，比如像都是用如果读新约的，比如像希伯来书，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么几节，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它实际上如果你读希腊文的话，它都是以 P 打头的，所以都是噗噗噗噗那样的声音，所以你就是说让大家能听见的时候啊、哦，你觉得是有一个韵律在里面、
嗯嗯、它这个算是一种文体吗？还是就是他们的写作的方式？
可能是跟当时的人主要是要通过声音来记忆有关系吧，因为当时的人大多数人不会读也更不会写，所以他必须要通过声音来记忆，所以那个声音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那个声音如果是朗朗上口，是如果是很有韵律的，他就很容易能够记住，如果你声音上没有什么特点，他就很难记，而且也不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力，你知道他听一会儿他可能就分神了，
对，
所以就这些就很重要、
嗯、
所以读对当时的人来讲，就是哪怕你不是公开场合去阅读，你就是私人阅读，你也是读出声、
嗯、
那读出声这个特点就解释了当时就是腓力为什么可以在使徒行传那一开始这个太监他在那儿读以赛亚书，腓力跑过去能听见、
嗯、
啊，他在读以赛亚书、
啊、对,
对，然后他就会跟他讲你能读得懂吗、啊、我来给你解释、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说当时的读都是要读出声的、
嗯、
而且呢这样的一个习惯保持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大家就是即使是能阅读的人他都是读出声，他不会默读，所以当时那个奥古斯丁看见他老师哈、
嗯、
啊安布罗修他可以默读，奥古斯丁是觉得很意外，但是你知道新约比如像希腊文他写的时候他没有空格，所以他是一串、
嗯、
你知道就是整个字母就是一个一个挨着的、
嗯、就是没标点符号，是不是
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就是连空格都没有、
哦、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之间没有任何间隙，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应该停下来，所以对阅读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就是说你不知道是到底这个字断在什么地方、
嗯、
所以你要通过反复的去读你才能明白，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出声你一听、
哦、
啊这个声音不对，那肯定不是这样读、
哦、
那你要
是
对、
嗯、
你要默读就是基本上水平很高了，就是你直接那个能断句、
哦、
所以中文讲句逗嘛哈，中文古文也是一样，就是
对
古文也是没有这个断句的这些，所以也就是你要自己读，
对，特别像我们现代这种一看文言文如果没有那个标点符号那简直是一个煎熬啊，根本不知道断句断在哪儿，好像也不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嗯，在当时新约的时代的时候特别是新约写成的时候最开始也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没有标点符号，而且都是大写、
嗯、
就是所有的希腊文字母全部大写、
嗯、
就是它没有小写，
而且都必须朗读出来，
对，你必须朗读出来才知道，
很可能会错意啊，因为你不朗读出来你也不是特别能理解，
对，所以阅读对当时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哦、
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解释为什么文盲率会这么高哈、
嗯，
就是这个本身来讲文字不容易学， 就是很难学。那写呢，就是更不用提了，就是写呢，对绝大多数人，包括那些会读的人，写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为什么很困难呢？就是写呢，它是需要用一个写作的材料嘛，当时的这个材料是非常珍贵的，那这个材料价格非常昂贵，比这个写的人这个工资要高得多。就是差不多写的人比较一天是如果挣一块钱的话，那个材料差不多就要花掉两块钱，所以是那种概念。所以就是写的材料很贵，所以一般人不会轻易的自己去写。那即使写呢，他字写的都不够小。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特别是加拉太书，他说你看我给你们写的字是何等的大。那有的学者就说你不用过分的解读这个这一节，因为有的人就觉得啊，保罗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写的字特别大。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不是专业写作的，他写的字一定比那些专业写作人写的大，他写不了那么小的字。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一般意义上的，就是只是说保罗他是在这边强调说，你看是我给你们写，不是我的文书在那边写，
他就强调他自己在写，
对，是我给你们写，
对，亲自写的。哎，那你刚才谈到，就说那个写作材料很贵，那当时的写作材料，我们在第一集其实讲过，当时是
对有这样的几种的材料吧，哈，最早呢，就是在古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埃及尼罗河两岸，它因为是沼泽地嘛，它就生长一种所谓的叫蒲草或者是苇子，哈，那这个是草本的作物，就跟中国比如像常见的竹子类似，就是中国古人是用竹简写字嘛，就是在纸张发明之前是主要写的竹子上，那他们呢主要是用这个蒲草。现在保存到最早的这个就是蒲草纸写的这个残片，差不多距今应该说是公元前2400年，就是很早很早，
很早了。对，
就是在埃及，相当于文明，埃及文明差不多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是在它文明之后不久就已经有这个用蒲草写字。当然在蒲草写字之前，蒲草本身它也是做日常的生活用品了，就是做席子，就跟我们讲的这个竹席子啊，或者是做屋顶啊，你知道，就是茅草屋顶啊，就是这些他们也都是做。那蒲草实际上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是当时的希腊人他们就用了这个蒲草写字。但是希腊人用蒲草，因为希腊人他们自己并不采蒲草，所以蒲草呢要比如像从埃及的亚历山大要出口到希腊，那就是很贵的东西，它不是一件很便宜的。那之后呢，就公元前差不多200到500年的时候呢，就有罗马人他们就发明了相当于是用牛皮写字，就是他们是在牛皮上面，那一开始都是用就是老牛吧，老牛皮那样写字。那个就是相对来讲，因为它的那个毛孔比较粗啊，所以它那个字也就是不容易写很小的字。那后来他们就发现用这个小牛皮。那所以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实际上几种材料都有，但是新约有一个特点，知道就是跟旧约不同，就是旧约比如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话，那相信他当时摩西应该是写在蒲草上面，因为他自己是在埃及这个宫中长大，所以受埃及的文化的熏陶，他应该是完全会掌握这个蒲草纸上面写。那到了这个比如像就是公元后200年之后呢，就是拉比他们在他们的所谓叫塔勒木 Talmud 或者是塔木德，就是在公元后200年，就是已经圣殿被毁之后，那拉比他们为了保存这个犹太的圣经和他们的这个传统，所以他们把很多原来口传的东西都写下来。那当时他们在写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一些东西通称为塔勒木。Talmud 的这个东西呢，它里面特别强调说，如果你要抄写摩西五经，一定要写在羊皮卷上。它就当时就要求你不能写在蒲草纸上了，就是一定要写在羊皮卷上。所以我们今天留下来的这个，比如像旧约的这些抄本，基本上都是羊皮卷的抄本，就是比如像死海古卷的这些抄本，很多是羊皮卷的抄本。那有没有这个蒲草留下来的呢？蒲草留下来的有，但是很少，而且呢，因为蒲草就是说不容易保存， 它只要有这个气候条件，如果不够干燥，有点水分，它就腐烂变质。
腐烂了，
对，所以它不容易保存，所以蒲草留下来的东西相对少。那新约来讲的就是很有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跟旧约相比呢，新约的社区在当时来讲，不像犹太人的社区，他们是用社区的力量来，比如像抄写圣经，所以他们是可以写在一个比较贵重的，比如像羊皮卷上面哈，就是好好保存。那羊皮卷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单面写字，它只是写在字内侧的，它外侧是不写字的。那从材料来讲，它是比较浪费吧，你可以这么讲。就是那新约当时的这个一开始写的时候呢，他们写在蒲草上面呢，当时采用的一个技术呢，就是双面写，就是正面一写，反面也写，然后呢不是用这个卷轴的方式，就是把它一卷卷起来，而是用这个像我们今天的书一样装钉成册，在侧面相当于把它钉起来。这样的话就是新约是一页一页可以翻的，它不像旧约是卷轴那样要慢慢卷，一边打开一边卷起来，一边打开一边卷起来。旧约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容易翻，就是如果一卷书很长很长，你要翻到中间你就很不容易去找。
对，就是从头卷，从头展开哈。
对，你每次都得从头展开。所以旧约的一个特点就是头和尾经常坏得很厉害。
啊，
头和尾用的多了它就坏掉了，坏得很厉害。新约的特点就是它是容易翻。所以如果你新约特别是到后期的时候，新约它有很好的装帧的那个工序的时候呢，就是把他有弄了一个封面，弄了一个封底，就保证整本新约他就不会说封面这边比较残破或者封底比较残破。那早期没有装帧的时候，没有封面没有封底，他就会这样，就是第一页第一页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哎，以弗所书到底写给谁的，
就
不知道，
看不清了。
对，有的人说是写给以弗所，那有的就是没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
对
对，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就是说新约有装钉，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大公教会已经确定了27卷新约之后吧？
这个是这样，就是我现在还讲单卷书哈，如果讲新约正典的话，是在大公教会，就
是
说已经确定了这27卷书。我现在是讲对每一卷，就是单卷书也是需要很多页。基本上就是最短，比如像新约最短的书信，比如像我们
刚才
讲
的
约翰三书、二
书，
还有保罗的这个腓利门书，像这样的这个书信，它也超过一页纸，就是差不多要两页纸。所以就说你还是要把它们钉在一起，就是那当时钉当然就是缝起来了，就是你给它侧边就缝起来，所以缝在一起，这个是新约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所以旧约呢，你基本上能看到是在羊皮卷上为主，那新约呢就是在蒲草纸上为主。当然后期就按你讲，这个大公教会后来就是成为合法的宗教，特别是成为唯一的这个国教的时候，那就是财力上面就很强了，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生产的很多的这个比如像装订成册的这个27本圣经的这个新约，那基本上就是都是在羊皮卷上，所以我今天留下来的比较完整的这个草本都是在羊皮卷上，但是更早期的草本都还是在蒲草纸上。
那保罗当时写信写给各个教会的信的时候，他应该是写在什么上头的呢？
保罗那时候写信呢，按照学者的研究就很可能是写在蒲草纸上的，因为今天来讲就是新约整个的这个原本是已经找不到了，就是没有一封这个书信是能够找到原本，那只能找到这个原本比较接近的这个抄本，最接近的抄本差不多离新约成书只有5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是很近很近，
很近的。
对，那这些草本基本上全部都是蒲草纸，就是如果你查新约，比如像现在留下来有5000多件的草本，5000多件草本里有100多件是最早的，就是公元20世纪左右的当时的草本，那这些草本都是写在蒲草纸上，就都不是写在皮卷上，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推论，就是差不多新约的原本应该是写在蒲草纸上。 对，这是一个推测。
对，
那当时保罗比像哥林多前书结束啊，加拉太书我们刚才提到他结束的时候，还有比像腓利门这个结束的时候，他都会讲，就是我保罗亲笔问候谁谁谁哈。
对对，
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知道这封信是保罗写的。但是学者现在的意见，就是学者们的意见，就是说只是这一部分，就是结束的时候问候的这一部分是保罗自己写、那就是说整个文章本身的是保罗的这个文书帮他写、当然是保罗的意思
口述，
但是是
可能是
对
保罗
口述、然后他们记，然后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读新约的希腊文哈，就是每封书信有些不同，像罗马书非常非常长，是保罗最长的一封书信、但是罗马书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口语化的倾向比其他书信要重，就是它更像是一个人在说话，更像一个人在和人辩论、就是像那样的一种感觉、那后来学者他们推测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给保罗做文书的这个就是德丢哈、这个德丢这个人呢，他就会速记，就是说保罗、保罗就是讲话的那个语速他就都能给你记下来、就是一般的人哈，一般的这个文士呢，他是做不到这个的，就是你按照讲话的语速他是完全来不及记的，因为当时的这个文字就是是大写的文字啊，就是写一个字母它很费时间，你可能一串字母都已经讲完了，他才写了两个字母，就是那种感觉。
他当时的，刚才我们讲的是材料，但是他当时用什么东西写，是刻的吗？还是有一种毛笔，鹅毛笔？
对，他是那样，鹅毛笔这些东西都是很晚了。那当时他们也是用蒲草，就是蒲草那个葡萄，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相当于中国的竹子一样，它实际上是很坚硬的。就是你把葡萄削尖了，比方葡萄的枝哈、你给它削尖了、它是可以做笔用的、所以拿来当笔这样蘸着来写。
它蘸什么呢？
它蘸的有两种的东西，它一种呢是红笔，一种是黑笔。那当然黑笔比较用的多了，黑笔呢它主要是就是当时比如像每个人都点灯嘛，用油灯哈、油灯那个灯芯烧了以后不是碳化了嘛、它那是个黑的、就是用那个灯芯，或者是用那、用那个木炭给它碾碎了、碾成粉、然后调到一些比如像蜂蜡这些东西、然后调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用来写字。这个是比较便宜一点。红色呢，因为是用一种这个就是自然界里的这红色的染料呢，是比较贵，对、它就比较贵，所以你看到这个用红色写的不多，就基本上留下来的就是黑色写的比较多。
对，所以这个写出来它也不像现在的这个笔出水很厉哈，所以它要不断的蘸，所以也难怪它就非常的慢啊，
非常慢。
所以你说到它写的很慢，对。
对，所以很慢呢，就是那个特点呢，就是比方保罗必须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说，他不能像正常的语速，他要很慢很慢的，要按照就你能记录下来的那个速度来说，所以他会写得很慢。所以当时的人基本上大多数的文士都是在这个水平上，就是都是不能够速记，速记是要有专业素养，这个也很贵了、就是会速记的人这就很值钱，所以当时大多数的人不会这个速记。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罗马书保罗的书记员叫德丢，他可能就是会速记，所以罗马书我们读起来就口语化比较重，就是因为保罗的基本上每个字都会被他给写下来。
对对，因为这个也是在当时文献有发现、就是在当时罗马人他们在比如像罗马的这个议会里面辩论，他们互相辩论的，当时就有书记呢就把他们这个辩论的内容就很完整的都能记下来，就说明当时确实有速记，速记呢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普通的情况下做不到这个，就是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写、慢慢的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还有呢，就是比如像我们看今天我们要写字呢，我们一定会有一张写字台，你一定会坐下来、你有一个凳子，然后你有一个桌子，你会。但是当时呢，基本上考古发现就是说，至少在保罗的那个年代是没有桌子，就是说写字它不是在桌子上写。那差不多最早发现的用来写字的桌子要到公元后第四世纪的时候才发现有专门用来写字的桌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当时的人很可能，比如像他因为穿的长袍嘛，
嗯，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是用长袍这个下摆就是撑紧了，相当于是做成一个平面一样的，他就是用的那个两腿用膝盖的力气，就是把这个把它撑平了，然后上面放一张葡萄纸，它就那么细，
就自带桌椅啊。
对，所以你就知道它很不容易。
是，
它这个写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我们今天你感觉很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它写字呢，比如说它会写错嘛，是吧？写错呢，就是这个黑色的呢，比如像主要是用碳之类的东西做的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比较不会褪色，所以时间久了，哪怕比如像我们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你再去看它那个字都还在。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它不防水，它就要遇水，它就马上那个字就消失了，
糊掉了哈。
对，
糊掉了，
没错。所以当时的，比如像写错了字呢，就很简单，那个纹饰呢，写错，它一般腰里面它就会加一块湿抹布，就湿的布子哈，然后写错了，它就拿那个布子稍微擦一擦，因为一块湿布，它就擦掉，就很简单。
橡皮擦的啊。
对，没错。然后
涂改液。
对，实在没有呢，他就拿指头尖，你要吐点口水，就抹一抹就。
对，我刚刚也在想，估计最后要用口水。
对，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人这个写作的一个特点，所以你不能和今天我们现在哈，就是已经是进入到电脑时代，就是完全是坐在电脑前面在键盘上打字，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先不说电脑，我们从小就开始读书都是有一个写字台，对吧？
对。
然后每次要读书写字都正襟危坐，好好的写。我在听你讲之前，我都没有那个概念，就是他们到底怎么写。现在就比较就生动一点，原来他们就蹲着哈，就是那个袍子，
他可能有个，对，有个小马扎什么的坐着，你知道？
对对对，小马扎坐着，或坐一石头上。
对。
然后那个腿把那个长袍给撑绷一下，其实就是一个绷子，有点像绣花的绷子。
对。
腿就借个力哈，然后就在那上面写，哇，真的。
这很不容易，而且所以就是。所以当时的人这个写呢，就不可能像今天这个我们讲这一天你能写好多字，你知道？比如像我们就比如像要交作业啊，一天你得至少要写上好几千字，那个当时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当时一天写不了多少字，所以当时的写作是极少数人能做得了。另外呢，写作本身来讲呢，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能够写作，所以这个写作是一个成了一个行业一样的，就是说靠这个是可以维生的。就是说当时比如像你找一个文书来帮你写信，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事情，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事情。
哦，学制呢带我们就是真是回到那个新约时代，我们知道了很多新约时代我们不知道的背景，包括他们用什么写，包括写作的困难，包括什么人才能写。哎呀，真的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可以让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有这些背景的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更组成生动和鲜活的一幅一幅的新约画卷。那在这里谢谢学制，咱们呢新约巡礼，我们下期见，再见。
好，再见，谢谢大家。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来跟从我是上帝对世人的宣告，
主我愿意是我对上帝的回应，
来跟从我是主对你的召唤，
主我愿意是我对生命的决定，
你愿意吗？
这一生与你同行。
良友电台2021年年度主题，来跟从我。